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Thea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妇女大会，转播自犹他州盐湖城会议中心剧院。本场大会音乐由不同的唱诗班提供，音乐取自以前的妇女大会。我们邀请世界各地的妇女和女青年观看这场转播，接受教会领袖的忠告和教导。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女青年会长邦尼高登姐妹将主持本场大会。
Dear sisters,
it is a joy to welcome.
很高兴能欢迎各位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妇女大会。本场大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是邦尼高登，目前担任总会女青年会长。今晚能与各位相聚，真是一大祝福。我们感谢有科技促成这场荣耀的全球集会。希望各位会感受到我对你们每个人的爱。我们感谢今晚参与的总会会长团，以及圣职和家庭执行议会的成员。在台上就坐的还有服务于总会初级会女青年慈助会会长团的姐妹们。本场大会的音乐选自以往的妇女大会，有许多不同唱诗班指挥和司琴演出。唱诗班将献唱末世锡安青年，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总会女青年理事会成员丽斯达格为我们做开会祈祷。
Thank you.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亲爱的天父
we are grateful for the opportunity.
我们感谢有机会能够聚集在一起，可以听聆听先知和领袖的讯息，祈求您祝福有圣灵与他们同在。在这个混乱当中，我们能够寻求平安以及指引，使我们知道如何可以成为更好的耶稣基督的门徒。父啊，我们感谢复兴福音的知识，也知道这从知识而来的责任，去跟世界人分享福音。我们祈求您祝福我们有圣灵，祝福我们，使我们有勇气，能够获得您的力量，去按照我们得到的灵感去行动。我们爱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will now be blessed to hear from Sister Sharon.
现在我们很高兴能聆听总会慈诸会会长团第一资历雪伦尤班克姐妹演讲，接着是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二资历利百加葛雷文姐妹演讲，接着由总会初级会会长团第二资历克里斯丁娜法兰科姐妹演讲。法兰科姐妹演讲后，我们要加入唱诗班一起唱我是神的孩子第一段和第三段。
Gordon's mother told him if he would finish his chores, she would make him.
如果他能完成家事，他会做一个派给他，是他最喜欢的那种，而且只做给他吃。戈登做完了家事，他的母亲便去擀面皮。他的姐姐凯西和一位朋友走进屋里，他看见了派，便问他和他的朋友可不可以吃一片。不行，戈登这样说，那是我的派，是妈妈为我烤的，也是我努力赚来的。凯西骂了他弟弟一顿，说他太自我为中心又小气，他怎么能把全部都留给自己独享呢？几个小时后，当凯西打开车门要带他的朋友回家时，座位上有两张折好的餐巾纸，上面放了两只叉子以及两大块的派放在盘子上。凯西在戈登的丧礼上讲述这个故事，说明戈登是多么愿意去改变并友善地对待那些并非总是值得他这么做的人。1842年，圣徒们正努力建造纳府圣殿，慈诸会在三月成立后，先知约瑟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帮助他们准备好在圣殿中订立使人合一的神圣圣约。6月9日，先知说他要宣讲慈悲，假如耶稣基督和天使因一点点琐事就不接受我们，我们会变得如何呢？我们必须慈悲相待，不要计较小事。先知司密会长接着说，令我难过的是，我们的情谊并没有更和谐增进。如果有位成员在受苦，全体的成员都会感受到。我们若能感情柔下，就能获得神的力量。那一小句话如闪电般敲醒了我。我们若能感情融洽，就能获得神的力量。现今的世界并不是我想要的样子，有许多事情是我想要去影响和改变的。坦白说，我所希望的事情遭受到许多人的反对，有时我会觉得无能为力。最近我在内心反省一些问题，我如何能更了解周遭的人？当每个人如此不一样时，我要如何建立那样的感情融洽？如何我能与其他人更加合一？我可以获得哪些来自神的力量呢？我从深刻反省中得到了三个建议，或许他们对各位也有帮助。
Let's replace the word substance with mercy. Be free with your mercy that they may be rich.
摩尔门金雅各书第二章17节写道，要为弟兄姐妹们着想，像为自己着想一样，要与人和睦相处，慷慨分享你的财产，使他们能像你们一样富有。我们把财产一词更换成慈悲，慷慨分享你的慈悲，使他们能像你们一样富有。我们常常将财产解读为食物或是金钱，但或许我们在施助方面需要更多的是慈悲。我的慈诸会会长最近说， 我向各位保证，我会保守你的名声，我会以你最好的状态看待你，我绝不会说任何对你不友善、不会鼓舞你的话。我请各位也对我做同样的事，因为坦白说，我很害怕让你们失望，所以请以我们在艰难的情况下所做的最佳表现来看待彼此。约瑟斯密在1842年那个六月天告诉姐妹们，当人们以极不慈悲、毫无爱心的态度对待我时，对我的心事的影响有多么大。我的演讲是给整个慈助会，如果你们要神对你们慈悲，你们就要对人慈悲，这是特别给慈助会的忠固。我们不要彼此论断，也不要出口伤人，让我们保守彼此的名声，并给予慈悲这项恩赐。1936年，一支来自华盛顿大学默默无名的划船队伍前进德国参加奥运比赛，那时这是经济大萧条时期，这些出自劳工阶级的男孩，他们采矿和伐木的小镇捐出一些钱，好让他们可以前往柏林。比赛的各项似乎都对他们不利，但比赛中发生一件事，在划船的世界里，他们称之为摆荡。请听《船上的男孩》这本书里的这段描述，偶尔会发生一些很难达成、很难去定的情况，这被称之为摆荡。这只有当所有的人都以完美一致的方式划桨时才会发生，没有任何动作是不协调一致的。划桨手必须收敛他们的强烈独立感，同时也要保有他们自己的能力。比赛并不是要靠完全相同的能力才能赢得的。精良的队伍是一个很好的混合体，有些人负责领导，保留实力的人，负责奋斗的人，以及负责协调的人，没有一个划桨手比其他人更有价值。所有人都是队伍的重要资产，但他们需要一起好好划船。每个人都必须要与其他人的需求和能力来调整。手臂较短的人需要稍微延伸多一点，手臂较长的人可能不需要延伸的太多。差异性可以转为优势而不是劣势，唯有这时才会感觉到好像是船自己在自行移动，唯有这时痛楚才会转为欣喜狂若。美好的摆荡感觉就像诗歌一样，尽管面临各项艰难阻碍，这支队伍找到了完美的摆荡并赢得胜利，获得奥运金牌令人欣喜不已。但是每个划桨手在那天所经历的团结合一，是他们一辈子都会永远记得的神圣时刻。在摩尔门经雅各书第五章的优美比喻中，果园主人在好地上种下好树，但随着时间过去，这树却变坏了，结出野生果子。果园主人说了八次，我很难过要失去这棵树了。仆人对果园主人说，再宽限这棵树一些时候吧。主人说，好，我再宽限一些时候。接下来的指示是用在所有试着在自己的果园里翻土寻找好果子的人身上。你们要照好枝成长的情形清除坏枝。团结合一不会很神奇的发生，那需要付出努力，它很麻烦，有时让人觉得不舒服，但当我们照着好枝成长的速度清除坏枝，就会逐渐发生。在努力建议合一上，我们永不孤单。摩尔门经雅各书第五章接着写道，仆人去了并努力工作，果园主人也与他们一起工作。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受伤很深的经验，遇到不应该发生的事，但我们每个人会在不同的时候让骄傲和高傲败坏我们所结的果子。但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世上的救主，我们处在人生低谷时，可以靠着他的大能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呼求他时，他会可靠的在我们的身边。我们都会为自己的罪和失败祈求慈悲，他慷慨的给予慈悲，而他要求我们以相同的慈悲和理解来对待彼此。耶稣基督直截了当地说，要合一，你们若不合一就不是我的。但我们若合一，如果我们若留下一块派或是调试自己的才能，让船完美一致的摆荡，那么我们就是他的。他会帮助我们照好枝成长的速度清除坏枝。我们可能尚未达到要达到的地步，目前并未发挥全部的潜力。我相信我们希望发生在我们身上和自己所属团体的改变，是借由每天积极努力的了解到彼此而到来的，而不是靠激进主义。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建立在西安一群一心一意的人民， 我们身为圣约妇女有广大的影响力，我们在日常生活发挥那样的影响力，不论是和朋友一起研读，让孩子入睡，在公车上与邻座人说话，或是和同事一起准备简报，我们有能力除去偏见和建立合一。慈助会和女青年并非只是上课的班级，他们也可以成为令人难忘的经验，让极为不同的妇女进入相同的船，一起划船，直到我们找到我们的摆荡。我要提出这项邀请，也就是成为集体力量的一份子，去改变这个世界。我们的圣约指派是去施助，扶起垂下的手，将遭遇困难的人放在背上，或是放在我们的怀中，并背起他们。本教会的妇女有无穷的潜能可以改变社会，我对这件事有十足的灵性自信。当我们寻求感情融洽，就会让神的力量从天而降，使我们的努力更加完整。在教会纪念1978年关于圣职的启示时，罗素纳尔逊会长发出一项充满力量的先知祝福，我祈求并留下祝福给所有聆听的人，愿我们都能克服偏见的包袱，正直地与神同行和与彼此同行，在完全的祥和与和谐中携手并进。愿我们都能汲取先知的这项祝福，运用个人和集体的努力来增进世界的团结合一。我以主耶稣基督谦卑历久弥新的祈祷留下我的见证，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isters, it is such a joy to be with you. Imagine someone going to a market to purchase an item.
想象你走进一家商店，购买一项7.5的美元的商品，如果你给收银员1美元，他会找零给你，因为你给的钱超过商品的价值。便雅悯王教导古代美洲大陆的人民有关我们从救主耶稣基督那里获得的极大祝福，他创造了天地和一切我们所享有的美好。透过他慈爱的赎罪，他提供了一条道路，让我们可以悔改和改变。当我们借着努力遵行他的诫命来表达对他的感谢时，他就立即祝福我们。也因为这样，我们一直亏欠他。他所给予的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回报的。那么，他为我们的罪偿付了无法估算的代价，我们可以给他什么呢？我们可以找零给他 ，give him change。英文的 change 同时有找零和改变的意思，意思是我们可以给他我们的改变，那可以是思想的改变、习惯的改变或我们前进方向的改变。不像购买者会拿回零钱，这位充满爱、慈悲与恩典的夫子只会向我们示意不用找零，意思是保持改变。听完便雅悯王讲的话后，他的人民表示他们的心已经改变，大声喊道说，因为全能之主的灵，那灵使我们起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再想作恶，只想不断行善。
We have no more disposition to do evil, but to do good continually.The scriptures do not say
经文并没有说他们立刻变成完全，而是说他们想要改变的渴望，驱使他们采取行动。他们的内心改变，意思是指脱离自然人，并努力变得更像耶稣基督。亨利·艾宁会长教导，真正的归信取决于是否运用信心，付出极大的心力和一些痛苦尽力寻求，然后主才会赐予洁净和改变的奇迹。将我们的努力与救主改变我们的能力相结合，我们就成了新的人。我年轻的时候曾想象自己是走在一条垂直向上的道路，朝着永生的目标前进。每次我做错事或说错话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在这条道路上往下滑，又得重新开始我的旅程。 这就像玩滑道和梯子的儿童桌游，好不容易来到游戏盘顶端，结果走到下滑方格，便一路下滑回到游戏的起点一样，实在很令人沮丧。但是当我开始了解尼斐所说的基督的教义，以及如何每天把它运用在生活中，我便找到了希望。耶稣基督已赐给我们一个持续不断的改变模式，他邀请我们运用对他的信心，这信心激励我们悔改，这信心和悔改带来了新的变化。当我们悔改或改变，我们就会获得更大的渴望，想要订立和遵守神圣的圣约，并持守到底。持守到底的意思就是一直改变，直到最后。现在我知道，每次的努力失败之后，我并不是重新开始，而是随着每次的尝试，我一直在继续改变的过程。纳尔逊会长说，当我们选择悔改，就是选择改变。女青年的主题中有一段受灵启发的句子，坚定有力地阐明，我珍惜悔改的恩赐，并每天寻求进步。我祈求我们会珍惜这项美好的恩赐，并努力用心寻求改变。有时候我们需要做的改变与严重的罪有关，但大多数的时候我们会努力淬炼自己的品性，使自己与耶稣基督的品格一致。我们日常的选择，如果不是会帮助我们进步，就是会阻碍我们进步。微小却稳定、刻意的改变会帮助我们变得更好。不要灰心气馁，改变是一生持续的过程。我感谢在我们努力改变的过程中，主对我们很有耐心。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获得力量，能做出持久的改变，让我们能过着更加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只要我们谦卑地向他求助，他必定会增加我们改变的能力。当我们付出努力的时候，除了救主赎罪的改造力量之外，圣灵也会支持并指引我们。他甚至会帮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做哪些改变。我们也可以透过圣职的祝福、祈祷、进食和去圣殿获得帮助与鼓励。同样的，值得信赖的家人、领袖和朋友都能帮助我们努力做改变。我八岁的时候，我和我的哥哥李会跟朋友一起在附近的一棵树上玩耍。我们喜欢在那棵树的树荫下和好朋友聚在一起交谊。有一天，哥哥从树上掉下来，摔断了手臂。手臂摔断了，使他很难自己爬树。但没有他在树上就不好玩了，所以我们有些人就从后面稳住他，其他人拉着他另一只健全的手臂，不用花太多力气，哥哥就回到树上了。虽然他的手臂骨折尚未痊愈，但他又再次和我们在一起，可以在康复的过程中同时享受我们的情谊。我常把我在树上玩耍的经验想成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福音中活跃的一种象征。在福音的树荫下，我们享受着与圣约息息相关的许多祝福。有些人可能从圣约所提供的安全中摔下来，需要我们的帮忙，再攀爬回到福音所带来的保护中。对他们来说，要自行回来可能有困难。我们是否可以在这里轻轻地拉一点，那里扛起来一点，帮助他们康复，同时又能享受我们的情谊呢？如果你正忍受摔伤的苦，请容许其他人帮助你回到圣约的道路上，享有圣约所提供的祝福。你可以康复，你可以改变，同时有爱你的人在你周围陪伴。我常遇见很久甚至多年不见的朋友，有时候他们会说，你一点都没有变。每次听到那样的话，我都有点难为情，因为我希望这些年来我已经有所改变。我希望从昨天起我已经有所改变。我希望自己变得更友善一点，更少去论断人，更富有同情心。希望对别人的需要，我能更快做出回应，希望我能更有耐心。 我喜欢在我家附近的山里健走。当我沿着步道行走的时候，常常会有小石子跑进我的鞋子里面，最终我都会停下来抖抖鞋子。但令我吃惊的是，我竟然容许自己忍着疼痛走了那么长的时间，才停下来去除掉那些令人不舒服的东西。当我们在圣约的道路上旅行时，有时候不良的习惯、罪或不好的态度，就像跑进我们鞋子里的石头一样，需要去除。我们越快把它们从我们的生活中抖掉，我们的城市旅程就会越快乐和充实。维持改变需要付出努力。我无法想象自己在步道上停下来，只为了把刚才除掉的烦人又令人痛苦的小石子再放回鞋子里。就像美丽的蝴蝶不会想要重新回到它的茧，我也不想做那样的事。我见证，由于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改变。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习惯，改变思想，淬炼自己的品性，来变得更像他。借着他的帮助，我们可以保持改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今年以来，
世上接连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各地的疫情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已经严重影响到全球的社会与经济。世界不同地区发生的地震、野火、洪水，以及与气候变迁有关的其他灾害，使人们彷徨无助、悲伤心碎，不知道生活是否还能像过去一样。请容我说一个关于破碎的亲身经历。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决定要学钢琴。我和先生鲁迪想让孩子有这样的机会，但我们没有钢琴，我们买不起全新的钢琴，所以鲁迪开始寻觅合适的二手钢琴。他在那年圣诞节带给全家一个大惊喜，我们有了一台钢琴。几年过后，孩子们也学会了钢琴。当儿子们长大离家后，那台旧钢琴只是留着积灰尘而已，所以我们把它卖掉了。又过了几年，我们存了一些钱。有天鲁迪对我说，是时候该买一台新钢琴了。我问，我们两人都不会弹琴，买一台钢琴做什么？他说，哦，但是我们可以买一台能自动演奏的钢琴，用 iPad 设定后，钢琴就能自动弹奏4000多首歌，包括圣诗、大会堂唱诗班的歌，还有初级会所有的歌曲，以及好多歌曲。鲁迪有一流的好口才，很会说服人。我们买了一台美丽全新的自动钢琴。几天后，两位身材壮硕的男士将钢琴运送到我们家。我指出要放置钢琴的位置，然后就让出空间给他们。那是一台沉重的迷你平台钢琴。为了把钢琴搬进门，工人们拆下了琴脚，把钢琴横放在手推车上，方便搬运。我们的房子坐落在一处小斜坡上。不巧的是，那天稍早下过一场雪，地面变得泥泞滑溜。各位能猜出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吗？当他们把钢琴推上小斜坡时，钢琴滑了出去，我听到很大的撞击声。钢琴从手推车上摔下来，狠狠地撞到地面，在草皮上留下一大块凹痕。我说，哦，糟了，你们还好吗？幸好他们都平安无事。他们瞠目结舌地看着彼此，然后再看着我，对我说，非常抱歉，我们会把琴带回店里，并请经理跟你联络。经理很快就联络上鲁迪，安排运送一台新的钢琴给我们。鲁迪是个心地善良、宽宏大量的人。他告诉经理，只要将损坏的地方修好，我们还是会接受原来那台钢琴。但是经理坚持要换一台新的给我们。鲁迪回复说，情形应该不严重，只要把它修好，带过来就行了。经理说，木头已经断裂了，一旦木头断裂， 就再也无法发出跟以前一样的声音。你们会收到一台全新的钢琴。姐妹和弟兄们，我们是否也像那台钢琴一样有些破损、裂缝和损坏，而感觉我们再也无法跟以前一样呢？但就另一方面而言，我们只要透过悔改跟随耶稣基督，遵守我们的圣约，我们的 破损不论要花费什么代价都能够被痊愈。透过悔改，我们可以发出相同的琴音，甚至更美妙的乐音。我知道透过救主的赎罪，我们都能痊愈，变得健全，就像一台全新的钢琴一样，发出悦耳动听的琴音。我们无法单靠一己之力来解决，而纳尔逊会长教导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候最需要增强对神的信心，努力工作，为人服务，这样他才能医治我们破碎的心灵，赐给我们平安和安慰，这些是连死亡都无法破坏的伟大恩赐。耶稣说，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平安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们需要对耶稣基督有信心，才能借着归向他修复破碎的心灵。对耶稣基督有信心，就是完全仰赖他，信任他的大能和大爱。这也包括相信他的教导，那意味着即使我们不了解所有的事情，但相信他了解万事，因为他已经历过我们所有的伤痛、苦恼和软弱，所以他知道如何帮助我们克服每天的困难。我们若归向他，就会充满喜乐、平安和安慰。生活中一切困难和充满挑战的事，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得到平复。他劝诫我们，在每个思想上都要仰望我，不要怀疑，不要惧怕。摩尔门经中的阿尔玛和他的人民，因肩负重担而几乎被压垮，他们高声呼求神的拯救。主并没有取走他们的重担，而是应许他们，我也要减轻你们肩上的重担，即使你们深受祝福，也不觉深受束缚，也不觉背上有重担。我必这样做，使你们今后可为我做见证，却知我主神的确在我人民苦难时拜访他们。事情是这样的，阿尔玛和他弟兄身上的重担减轻了。是的，主增强了他们的力量，使他们轻易地挑起重担。他们愉快且耐心地顺服主所有的旨意。塔德·克里斯长老曾教导关于救主医治和减轻重担的能力。他说，救主赎罪的其中一项祝福，就是让我们能接受他救主的能力。以赛亚不断提到主能医治抚慰人心的影响力，他见证救主会做困乏之人极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对于忧伤的人，以赛亚宣告救主有能力来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也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以及医好伤心的人。他救助的能力，其效用无远弗届，以致他能赐华冠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这些应许带给我们多么光明的希望！他的灵能医治、净化、安慰，将新的生命气息注入绝望的心灵。 他有能力将生命中一切丑陋、恶毒和无用的事物转化为散发荣耀光辉的崇高事物。他有能力将今世的灰烬转变成永恒的美丽。我见证耶稣基督是我们慈爱的救主、救赎主和医治大师，也是我们忠实的朋友。只要我们转向他，他会医治我们，再次使我们健全。我见证这是他的教会，他正准备再次重返大地，以大能和荣耀统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is the women's session.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妇女大会。
Thank you, Sister Eubanks, Sister Craven, and Sister Frank.
谢谢尤班克姐妹、格雷文姐妹和法兰科姐妹。姐妹们，我们和总会会长团一样， 为你们祈祷。我们知道有时我们可能会觉得生命变化无常，但我们也知道对主而言没有什么事是变化莫测的。过去的这六个月挑战非常大，能够彼此在一起的机会很有限。然而我们蒙福能在这里再次聚在一起崇拜，因全球的姐妹情谊而彼此欢心。今年四月，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提醒我们，伴随苦难而来的黑暗越深，就会让耶稣基督的光照耀得越明亮。我们看到你们借着研读和祈祷寻求救主的光，身为与神立下圣约的女儿，你们透过服务主动伸出援手，把那光分享给周遭的人，用行动展现信心。你们个人付出的努力，从整体集合来看，在全球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确实是世界的光和生命，是在黑暗中照耀的光。愿我们会继续寻求和分享他的光，如同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影片中所展现的那样。观看影片之后，我们将很高兴能聆听总会会长团第二资历亨利·艾宁会长的演讲，接着由总会会长团第一资历达林·乌克斯会长演讲。
My beloved,
亲爱的
sisters,
姐妹们，
I am blessed to speak during this wonderful
能在世界历史上这个美好的时刻向你们演讲。我们每天都更接近救主耶稣基督再度来到世上的荣耀时刻。我们知道，在他来临前会有许多可怕的事情发生，但我们仍然满怀喜悦和信心，知道许多荣耀的应许都会在他来临前应验的。身为天父心爱的女儿，以及主耶稣基督国度中的女儿，你在未来伟大的时代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知道救主 将来到一群聚集起来的人民中，他们已准备好像以诺城的居民那样生活。以诺的人民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中团结合一，变得完全纯洁，甚至被接到天上。主透过启示这样描述将发生在以诺的人民以及发生在这圆满时代的最后福音期的事。在那日子来临，那日子必来临，大地必安息，但在那日之前，诸天会变暗，黑暗之幔要覆盖大地，诸天震动，大地也一样，人类儿女中必有极大的苦难，但是我将保全我的人民，我将从天上降下正义，我将从地下发出真理，为我的独生子做见证，他从死里复活，是的，还有全人类的复活。我将使正义与真理像洪水般横扫大地，从大地四方聚集我的选民，直到我将准备好的地方，即一座圣城，使我的人民能束好他们的腰，盼望我来临的时刻。那里将是我的会幕，并且要称为锡安，新耶路撒冷。主对以诺说，那时你与你全城的人要在那里与他们会合，我们要将他们接到我们怀里，他们必看见我们，我们要抱着他们的景象，他们要抱着我们的景象，我们将彼此亲吻，那里将成为我的住处，那将是锡安，将从我造的一切创造物中出来，大地将安息，为期一千年。姐妹们，你们将在荣耀中与救主相会，而你们姐妹们，你们的女儿、孙女和你们所有的所培养的女性，将成为建立这荣耀社会的核心。你们将是重要的推手，来聚集以色列，以及建立锡安的人民，在新耶路撒冷中安居。主已透过他的先知们，给了你们一个应许。在慈助会成立之初呢，先知约瑟斯密向姐妹们说，他说，如果你们不赋予你们的殊荣，天使就会成为你们的友伴。这项奇妙的潜能就在你们身上，你们正为此而准备。戈登辛格莱会长曾说，姐妹们，你们在天父为其子女永恒幸福及福祉所定的计划中并非居次要地位，你们在那计划中绝对举足轻重，没有你们，神的计划便无法运作，没有你们，整个计划都会挫败。你们每位都是神的女儿，被赋予与生俱来的神圣权利。我们现任的先知纳尔逊·罗素会长这样描述你们在预备救主来临时所扮演的职责。他说，妇女身为妻子、母亲、祖母，也是姐妹、阿姨和姑姑，她们是教师和领袖，更是大家的典范，致力于维护他们的信仰。我们无法衡量这些妇女为家庭以及为主的教会所带来的影响。从亚当和夏娃时代开始，在每一个福音期中都看得见妇女的影响力。然而与其他福音期相较之下，本福音期有其独特之处。同样的，本福音期的妇女也与其他福音期的妇女有所不同。拥有这样独特的身份，不仅是一项特权，也是一项责任。 本福音期的独特之处在于主会引领我们准备好成为像以诺城的人民，他透过使徒和先知描述转变成锡安人民的那个过程所经历的一切。布斯麦康基长老教导，他说以诺生在一个邪恶的时代，一个黑暗而叛逆的时代，一个战争和荒芜的时代，在洪水接近大地之前的时代。然而以诺非常忠心，他看见主并和他面对面说话，就像人彼此说话一样。主差他去呼吁世人悔改，委派他去奉父的名和那充满恩典与真理的子的名，和那为父与子做见证的圣灵的名施洗。以诺订立圣约，并聚集了一群忠信的人，他们变得如此忠信，甚至主来与他人民同住，他们住在正义中，蒙得高天的祝福。主称他的人民为锡安，因为他们一心一德，且住在正义中，他们当中没有穷人。主称他的人民为锡安之后呢，经文说以诺建了一座城，叫做神圣之城及锡安。这锡安被提到天上去，神将他接上他自己的怀里。从那时起传出这话，锡安消失了。那被带到天上的锡安必将归来，主将带回锡安，其中的居民要居住在将建立的新耶路撒冷中。如果过去是将来的序幕，那么在救主来临时，那些准备好迎接他的人民当中，必有过半是坚守与神所立的圣约的女儿们。但无论你们人数有多少，你们在团结人民准备好成为锡安方面所做的贡献必定远远过半。我要告诉你们为何我会如此相信。摩尔门经中记载了关于锡安的人民，你们都记得在人民受到复活救主的教导、爱和祝福后，那地没有纷争，因为人民心中有神的爱。我从经验中学到了，天父的女儿具有能够消弭纷争和促成许多正义的恩赐。他们借着对神的爱和帮助他人去爱神，成就了这些事。我在青少年时便目睹此事，当时我们的小分会就在我们的家聚会。我和哥哥是唯一的亚伦圣职持有人，我父亲是唯一的麦基洗德圣职持有人。分会的慈助会会长是位归信者，她的丈夫并不支持她来教会服务，其他成员都是较年长的姐妹，他们的家中没有圣职持有人。我看着母亲和其他姐妹勤奋不懈地彼此相爱、扶持和关怀，现在我明白我当时看到的正是锡安的情景。在新墨西哥州阿布奎斯的小分会中，我继续学习到关于中性妇女所带来的影响力。我看着分会会长的妻子、区会会长的妻子和慈助会会长，温暖了每一位新来的人和归信者的心。在目睹姐妹们的影响力两年后，就在我离开阿布奎基的那个星期日，第一个支联会成立了。现在主已在那个地方建了一座圣殿。我后来搬到波士顿，在区会会长团中服务，主领散布在两个州的小分会。我不止一次看到慈爱而宽容的妇女协助软化人民的心，因而解决了纷争。在我离开波士顿的星期日，总会长团的一位成员在马萨诸塞州成立了第一个支联会，那里现在有一座圣殿，就在区会长以前住的地方附近。这位会长受到满怀爱心的忠信妻子影响，后来积极地参与教会的事工， 也成为被召唤为支流会长和传道部会长了。姐妹们，你们蒙福能成为神的儿女，拥有特别的恩赐。你来到今生时带来的属灵能力，能滋养他人，提升人们，去培养爱与纯洁，得以配称在锡安社会中同住。此助会是第一个特别为天父的女儿成立的组织，这组织以爱是永不止息为座右铭，并非出于偶然的。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是对他和他的无限赎罪有信心。这赎罪会让你和你所爱所服务的人能配称得到那上好的恩赐，住在盼望已久神所应许的锡安。你们会在那里成为锡安姐妹，受到主和你曾造福过的人所深爱。我见证你们是主在这世上国度的一员，你们是慈爱天父的女儿，他差你们来到这世上，赐给你们独特的恩赐，而你们曾答应要用这些恩赐去造福他人的。我应许主会透过圣灵亲手领导你，当你协助准备他的人民成为他所应许的锡安，他会走在你们前面引导你们。我将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耶稣基督在他尘世生命的最后几天，告诉他的使徒，他们将遭受许多迫害和苦难。他在最后留下这项伟大的保证：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救主要传达给天父所有儿女的信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是今生莫大的好消息。复活的基督差遣他的使徒到世界各地去，你们可以放心，这项保证也是使徒们所需要的。使徒保罗后来告诉哥林多人，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2000年后，我们也四面受敌，我们也需要同样的信息，使我们不致失望，可以放心。主对他宝贵的女儿特别地爱护和关心，他知道你们的想望、需要和恐惧。主是全能的，要信赖他。先知约瑟斯密受到教导，神的事工、设计、目的绝不会挫败，也不会落空。主给他正面临困境的儿女这些美好的保证。看啊，你们这些我的仆人啊，这就是主对你们的应许。因此，放心吧，不要害怕，因为我主与你们同在，会站在你们身边。你们要为我及耶稣基督做见证，见证我是活神的儿子。主站在我们身边，他说过，我对一个人说，就是对所有的人说，孩子们放心吧，因为我在你们中间，我不曾离弃你们。因为许多苦难后，祝福就来到。我见证这些在面临迫害和个人悲剧之际所赐予的保证，也适用于你们今日处在艰困环境中的每个人。这些保证 很宝贵，能提醒我们每个人可以放心，在我们努力克服今生的挑战向前迈进时，能因圆满的福音而喜乐。苦难和挑战是今生的常态，为了帮助我们成长，对立是神的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在此过程中我们有神的保证，也就是从永恒的长远眼光来看，对立无法战胜我们。借着他的帮助以及我们的忠信和持守，我们必会得胜。就像对立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所有的苦难也都是暂时的。在一场灾难性战争爆发之前的论战中，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明智地提醒听众一则古人的智慧，那就是这件事也一样会过去的。你们都知道，我所说的这些令人难以放心的城市逆境，有时会临到我们以及其他许多人。例如目前有千百万人由于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所造成的许多毁灭性影响正在苦苦挣扎，同样的，在美国千百万人目前正经历充满敌意和纷争的时期。每次总统大选似乎都有这样的情形，但是在许多我们这些极为年长者的记忆中，这次的情况最为严重。就个人而言，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城市的许多逆境，例如贫穷、种族歧视、病痛、失业或挫折、叛逆的子女、不幸福的婚姻或没有结婚，以及自己或其他人的罪所造成的影响。然而即使面临所有这些逆境，我们有来自天上的忠告告诉我们要放心，并且要因福音的原则和祝福和应许以及我们劳动所结的果子而找到喜乐。对先知和我们每个人来说，这项忠告古今皆适用。我们从前人的经验以及主对他们所说的话知道这一点。请记住先知约瑟·斯密所面临的各种处境。从逆境的角度来看，他一生贫困，充满迫害、挫折、家庭苦难，以致最终殉教。在他被监禁的期间，他的妻子儿女以及其他圣徒被逐出密苏里州，遭受极大的痛苦折磨。约瑟恳求救助时，主回答说，我的孩子，愿你的灵魂平安，你的逆境和苦难不过是片刻，然后如果你好好持守，神必提升你到高处，你必胜过你所有的仇敌。这项个人不朽的忠告帮助了先知约瑟保持开朗的天性以及他人民的爱和忠诚。这些特质巩固了后来的领袖和先驱者，同样的也可以巩固你们。想想早期的教会成员，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被赶来赶去，最后他们面临挑战，要在荒野中建立家园和教会。第一批先驱者抵达大盐湖山谷的两年后，先驱者们依然在那片贫瘠的地区努力求生存。大多数的成员还在横越大平原的旅途上，或是在为取得能得以成型的资源而艰苦奋斗。然而领袖和成员依然充满希望和放心，虽然在新的家园尚未安顿好，但是在1849年10月的总会大会上，新的传教士被派往北欧、法国、德国、意大利和南太平洋。这本是先驱者可以感到处境低迷的时候，但他们却奋起去成就伟大的事。仅仅过了三年，又有98个人蒙召唤，开始聚集分散的以色列民。 一位教会领袖当时说明，召唤这些人去传教的时间一般来说不会很长，大约3至7年不等，是一般男人可以离家的最长期限。姐妹们，总会会长团很关心你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们爱你们，也为你们祷告。同时我们经常感谢，除了地震、火灾、水灾和飓风以外，我们在身体方面所遇到的挑战通常比前人来得少。在面临艰苦困难时，来自神的保证一直都是，放心吧，因为我必一路带领你们，国度是你们的，其中的祝福是你们的，永恒的财富也是你们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先知者是怎么做到的呢？今日属神的妇女要怎么做到呢？借着听从先知的引导，主在1830年4月启示说，借着这么做，地狱的门必不能胜过我们。是的，主神要从你们面前驱散黑暗的力量，并使诸天为你们的益处和他名的荣耀而震动。他也说，小羊群不要怕，要行善，让大地和地狱联合起来与你们作对吧。只要你们建立在我的磐石上，他们就无法得胜。凭着主的应许，我们要满怀喜乐，并要以快乐的心和愉快的面容在圣约道路上向前迈进。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面临需要做巨大的决定，例如离开家园去开拓一片未知的世界。我们的决定大多与日常生活有关，然而主已经告诉我们，不要厌倦行善，因为你们正在奠定伟大事工的基础。伟大的事都源自微小的事。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的教义蕴含无穷的力量，我们对这教义坚定不移的信心会引导我们的脚步，为我们带来喜乐，它会启发我们的心智，让我们的行动更有力量和自信。这些引导、启发和力量乃是天父应许给我们的恩赐。借着了解并在生活中遵行这教义，包括悔改这项神圣恩赐，我们可以放心地继续走在通往永恒目标的道路上，与我们慈爱的天上父母团聚，并共享超生。理查·斯考德长老教导，各位可能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挑战，有时候挑战无情地冲着你来，让你感到莫可奈何。但是不要单独面对世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人生本来就是挑战，但是这挑战不是要你失败，而是要你加以克服后达到成功的境地。这都是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计划的一部分，我为此做见证。我祈求我们都会坚持不懈地迈向返回天家的目的地。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Dear sisters, we express our sincere appreciation.
我们真诚地感谢你们每一位与我们共享今晚的时光。我们感谢各个唱诗班和其他所有人的参与，也感谢在各方面协助筹备这场大会的人员。在聆听我们敬爱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演讲之前，唱诗班将献唱《我天父爱我》。纳尔逊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使我更加圣洁》，结束本场大会。我们邀请各位按照指挥的指示加入唱诗班，一起唱第三段，接着由总会慈助会理事会成员凯瑟琳·雷诺为我们做闭会祈祷。
我看到你们在这股，在这个疫情期间所发挥的影响力。你们有些人突然发现自己需要找寻短缺的用品或者是新的工作。许多人呢，要帮助孩子辅导功课，查看邻居的状况。有些人意外地迎接了及早返乡的传教士。有些人则把自己的家转变成为传教士训练中心了。你们用科技联系家人和朋友， 施助那些感觉被孤立的人，和其他人一起研读《来跟从我》。你们找出新的方法，让安息日成为可喜乐的，甚至还制作了上百万个防护的口罩。世界各地有许多妇女遭遇亲人过世，我向这些姐妹们表达由衷的怜悯与爱。 我们与各位一同哭悲泣，也为你们祈祷。我们赞扬所有为保护他人的健康而不眠不休的工作的人， 并为你们祈祷。女青年，你们也很了不起。虽然社群媒体上充斥着纷争扰攘，但你们许多人还是找到了方法去鼓励其他的人分享救主的光。姐妹们，你们全都是真正的英雄，我敬佩各位的坚强和信心。你们展现出在艰困的情况下，你们仍然勇敢地坚持下去。我爱你们，也向你们保证主爱你们，他看到你们所做的重要工作。谢谢各位，我再一次说，你们证明了自己确实是以色列的希望。25年前，也就是1995年的9月，辛格莱会长呢，在总会妇女大会中宣布了家庭之世界文告。各位，体现出他对你们的期盼。他选择了向教会的姐妹们提出这篇重要的文告，是具有重大的意义的。辛格莱会长这么做，强调了妇女在主的计划中具有无可取代的影响力。现在，我想知道，到目前为止，各位今年学到了什么？你们更接近主吗？还是觉得离他更远了呢？至今以来发生的一连串事件，让你们对未来有什么感觉呢？主确实用发人深省的字句谈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他警告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会吓得魂不附体，甚至连选民也可能受骗。他告诉先知约瑟斯密，和平将从地上取走，灾祸将临到世人。然而主也让我们看到这福音旗会是多么伟大的。他启发了先知约瑟斯密宣告说，这末世的工作是一项非常重大的事工，其荣耀无法形容，其伟大难以超越。你们大概不会选择用伟大一词来描述过去的这几个月的情况。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这些令人忧心的预言及荣耀的宣告，我们要如何因应呢？主用简单但极其美好的保证告诉我们怎么做。他说，你们若准备好，你们就不会害怕。多么伟大的应许啊！这应许确实可以改变我们看待未来的方式。最近我听到一位见证深厚的姐妹承认说，这次的疫情连同盐湖谷地发生的地震，让她领悟到自己并不像原本以为的那样准备好。我问她指的是不是食物储藏或个人见证，她微笑地说，是的。如果准备乃是我们用信心面对这福音旗及未来的关键所在，那么我们要如何做最好的准备呢？数十年来，主的先知一直敦促我们要为囤困的日子储存食物、水和金钱。目前这场疫情凸显了此项忠告所蕴含的智慧，我恳请各位采取步骤在属事上准备好。不过我更关切你们在灵性和情绪方面的准备。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摩洛乃队长身上学到许多事。他是尼斐军队的统帅，面对势力更强大、人数更多、性情更凶暴的敌人。于是呢，摩洛乃就用三个重要的方法来准备他的人民。第一，他协助他们建造安全的地方，称为防御处所。第二，他准备人民的心，忠于主他们的神。第三，他从未停止在体力上或灵性上准备他的人民。 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三个原则。原则一，建造防御处所。摩罗乃用土堤、堡垒和城墙来巩固尼斐人的每个城市。拉麦人进攻时非常惊讶尼斐人在准备防御处所上所做所表现的智慧。同样的，由于我们周遭动乱频仍，我们需要建造能让身体和灵性都安全的处所。你们的家若成为个人信心的圣所，有圣灵住在里面，就能成为防御的第一线。锡安支联会也是同样是躲避暴风雨的避难所，因为支联会是由持有圣职权要并运用圣职权柄的人来领导的。只要各位持续听从盟主授权的领袖的忠告，就会感受到更大的安全。圣殿是主的殿，是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防御处所。姐妹们，你们在圣殿里透过所立的神圣圣职的圣约，被赐予圣职能力的祝福。你们的家庭在圣殿里印证到永恒。即使今年去圣殿的机会大受限制，只要各位敬重与神所立的圣约，你们的恩道门就能使你们经常获得神的能力。简单来说，防御处所就是你们能感觉到有圣灵同在、蒙得指引的任何的地方。即使真理与圣行的世俗观点大相径庭，只要你们有圣灵同在，就能教导真理。你们可以在能获得启示的环境下真诚地思考福音方面的问题。亲爱的姐妹们，我邀请各位要建造一个有如防御处所的家。我再次邀请各位要更加了解圣职的能力以及圣殿的圣约和祝福。拥有可以避难的防御处所，将有助你们怀着信心拥抱未来。原则二，准备好自己的心，忠于神。为了延长耶户城圣殿的使用年限与功能，教会进行了一项重大的工程。有人曾质疑是否有必要做如此重大规模的翻修。不过今年稍早盐湖谷发生了 5.7 级的地震，这座神圣的圣殿摇晃得非常的厉害，使得天使摩罗乃雕像上的喇叭掉落在地上。就像盐湖城圣殿的地基必须稳固，足以抵挡天灾一样，我们的灵性根基呢，也必须是稳固的。如此一来，遇到撼动我们生活的地震时，我们就能因信心而站立的稳固不移。主教导我们可以借着寻求学识，也就是研读，也借着信心来增加信心。我们努力遵守耶稣基督诫命，一直记得他，就能巩固对他的信心。再者，我们每次运用对他的信心时，信心就会增强。这就是借着信心学习的意思。比方说，每次在圣行的世俗观念贬低我们的时候，我们仍怀着信心服从神的律法；或是每次我们在遇到鼓吹违反圣约的娱乐或意识形态的时候，都加以抗拒，就是在运用信心。而这么做，反过来也会增强我们的信心。而且很少有什么比经常潜心阅读摩尔门经更能建立信心的。这部书清楚有力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其他书无法比拟的。 摩尔门经的众先知受到主的启发，他们看到了我们时代挑选了最能帮助我们的教义和真理。摩尔门经是我们这个后期时代的生存指南。当然，我们最终的防御来自于与天父和耶稣基督共赴一轭。没有神的生活弥漫着恐惧，没有有神的生活则充满平安。这是因为忠信的人得到属灵的祝福，这些祝福当中其中一项上好的祝福就是获得个人的启示。主应许我们，只要我们祈求就能获得启示上加启示。我向各位保证，只要你们提升获得启示的能力，主就会赐给你们更多生活上的指示以及丰盛的灵的恩赐。原则三，
Never stop preparing.
永不停止准备。摩罗乃队长即使在事情顺利进行的时候依然继续准备他的人民，从未曾停歇，他从不自满。敌人从不曾停止攻击，所以我们绝不能停止准备。在属事情绪和灵性上，我们越自立就越做好准备，能够抵抗撒旦不停的凶狠攻击。亲爱的姐妹们，你们擅长为自己和所爱的人打造防御处所，而且你们具有来自神的恩赐，能以令人心悦诚服的方式建立起别人的信心。你们不曾停止，今年你们再次展现了这项特质，请继续努力。你们护卫家庭，在亲爱家人的心中灌输信心，这样的谨慎用心必将在未来的世代收获成果。我亲爱的姐妹们，我们有这么多美好的事可以期待。主把你们放在此时此地，是因为他知道你们有能力能处理这后期时代后面的复杂情况。他知道你们会理解他事工的伟大，而且渴望协助促成这事工。我并不是说未来的日子会轻松容易，但我向各位保证，对那些准备好且持续准备自己成为主手中工具的人而言，未来是光辉荣耀的。我亲爱的姐妹们，我们不要只是忍受眼前这段时期，让我们怀着信心拥抱未来。动荡不安的时代正是我们灵性茁壮的机会。比起平顺的日子，这样的时代让我们的影响力更能深入人心。我保证，只要我们建造防御处所，准备我们的心忠于神，以及永不停止准备，神就会祝福我们，他会拯救我们。是的，他会为我们的灵魂带来平安，会赐给我们极大的信心，使我们能盼望经由他获得解救。只要你们准备好，怀着信心拥抱未来，这些应许就会是你们的。我这样见证，并表达我对你们的爱，以及对你们的信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Our loving Heavenly Father,
we come before thee as a global 我们来到您面前，全球的姐妹，还有您的女儿，来到这里，能够有这美好的时刻，有美好的教导，来有圣灵的见证，来教导我们的心。我们感谢有您所拣选的仆人来教导我们，赐给我们今日的启示。我们感谢有活着的先知罗苏纳尔逊会长，我们爱他，支持他，敬重他，祈求您看顾他。我们感谢能够了解到我们是您的女儿，我们内在有力量，我们也感谢我们能够跟到在您跟前，借着耶稣基督的赎罪卸下重担，有他的爱去克服我们所感到挣扎的事以及我们心痛的事，能够寻求安慰。我们感谢圣殿能够庇护我们，也能够把其中的力量带进我们的家中。我们祈求我们能够一直保持配称，并且在开放的时候我们可以配称的再进去。感谢今日的聚会能够享受这样的合一和希望以及祝福和爱仁爱。感谢您慈悲的看顾，我们在此刻 提供我们的感谢跟谦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Women's Session.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90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妇女大会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本场大会音乐由不同的唱诗班提供，取自以前的妇女大会。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